科索沃上空的硝烟。冷战结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也给南斯拉夫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政局动荡，从1991年6月开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先后宣布独立。1992年的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原来的南斯拉夫正式解体。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到5世纪，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就在这里定居。公元6到7世纪，大批的斯拉夫人到巴尔干。9世纪，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4世纪，塞尔维亚王朝进入了鼎盛的时期，而科索沃正是王国的中心。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都认为自己是科索沃地区的主人。早在铁托执政的时代，阿尔巴尼亚族就开始了要求自治。铁托去世以后，科索沃独立运动愈演愈烈。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圣地，是塞族文明的摇篮，出于历史和民族的原因不能放弃科索沃。1989年米洛舍维奇，他当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再次当选首任总统并且连任。1997年出任南联盟总统，他修改了1974年的宪法，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的地位。塞阿两族的冲突骤然加剧，南斯拉夫向科索沃派出军队并实行宵禁。1992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无视当局的禁令，选举成立了议会，选举伊布拉辛·鲁戈瓦作为科索沃共和国的总统，使科索沃出现了双重政府。4年以后，阿族激进分子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策划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和暗杀事件，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并扬言要为独立战斗到底。科索沃的局势在不断的恶化。1999年，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克拉克表示，美国不能容忍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制造流血。美国特使戈尔巴德甚至威胁说，美国将在必要的时候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公开表示，从一开始我们就坚决站在科索沃一边。在一系列问题上，美国和北约不断地向南联盟施压，最终导致和平谈判流产。1999年的3月23号上午，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新闻室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大家神色焦急，表情严肃。经过数小时的等待之后，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带着一脸的疲倦出现在记者面前。面对记者们连珠炮般的提问，他没有回答一个问题，而是直接走上主席台，发布了一条特大消息：所有通过谈判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办法均以失败告终，现在除了军事行动以外别无选择。为此我已经下达了轰炸南联盟的命令，北约19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我这一决定。说完，索拉纳甩下了惊得目瞪口呆的记者，扬长而去。第二天晚上8点，游弋在亚德里亚海的美国导弹巡洋舰和 B-52 轰炸机向南斯拉夫发射了导弹。几乎就在第一枚导弹炸响的同时，北约的70余架飞机对南联盟进行了密集轰炸，一波接着一波，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第二隐形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经过空中加油也加入了空袭的行列。这是北约成立50年来首次未经联合国的授权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进攻。25号、26号、28号，北约又发动了对南联盟的一轮又一轮更强劲的空袭。面对北约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南斯拉夫人毫无惧色，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和抗击法西斯的老电影。在全国各地，每天人们都在举行各种集会，他们大声朗诵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的名言：别人的我们不要，自己的谁也不给。他们大声朗诵塞尔维亚民族英雄拉扎尔王子1389年和土耳其人决战前所说的话：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战死沙场；与其向敌人低头，不如死于敌人的剑下。75岁的老游击队员普里比拉切维奇告诉记者，他 他16岁就加入了游击队，打过法西斯。
难道我还怕美国佬不成？
他一激动，还撩起了裤腿，指着伤疤说：希特勒给我留下的也就是这点伤疤，可完蛋的是他。北约的空袭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俄罗斯的反应尤为强烈。总统叶利钦咬牙切齿地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是美国人、美国外交部和克林顿本人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他们早晚要算账。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出访美国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在飞往美国的途中就做出了俄美关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要的决定，中断对美国的访问。返回莫斯科以后，他在机场对记者们说，俄罗斯绝不拿原则做交易。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国家杜马表示，俄国可能打破对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向南提供武器援助，抵抗北约的空袭。3月28号，贝尔格莱德举行了题为《歌声鼓励我们》的音乐会。上午10点55分，当北约开始空袭的警报响起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市民从不同方向涌向了共和国广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怀抱婴儿的妇女，他们举着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旗，以及写有克林顿是凶手、出售 F-117 飞机残骸、全世界同我们站在一起字样的标语牌，集合在广场上参加着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南斯拉夫著名的歌星楚基奇在演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前动情地说，这首歌献给全世界反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朋友。激动的人们当场点燃了美国的国旗。一轮又一轮的轰炸在继续进行着，北约骑虎难下，不炸出一个结果实在无法收场。于是轰炸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平民的杀伤也越来越大，医院、学校、桥梁甚至公共汽车也遭到了轰炸。空袭持续了一个多月以后，5月7号晚，贝尔格莱德遭到了空袭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轰炸。当地时间23点45分，北京时间5月8号早上5点45分，至少有3枚导弹从不同的方位直接命中中国大使馆，导弹从主楼的5楼楼顶一直传入地下室，导弹引爆了汽油和煤气罐，整个使馆浓烟滚滚，大火熊熊，主楼附近的大使馆的官邸的房顶也被掀落。当时大使馆里约有30名使馆工作人员和驻南记者，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和夫人朱颖不幸遇难。这是外国驻南外交机构第一次被炸，北约的暴行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抗议浪潮风起云涌。由于空袭吓不倒南联盟，北约开始积极地策划地面进攻计划。5月中旬，克拉克已经有了预选方案，计划动用175,000人，经过阿尔巴尼亚的一条铁路，从南部对南联盟发起全面的攻势，白宫称之为卫斯计划。从战场的各种迹象当中，米洛舍维奇敏感地意识到北约即将发动地面入侵。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他决定接受俄罗斯和联合国的调停。6月8号，北约和俄罗斯就联合国和平草案达成一致。又过了两天，南斯拉夫在协议上签字，科索沃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科索沃的难题没有彻底解决。在新的世纪里，科索沃问题将依然困扰着有关的方方面面。